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试试看把那个 OK。法国革命的时候流行做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不自由无宁死。英国文学家拜伦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生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知道自由是很可贵的，自由是很重要的。今天人人都要寻找自由，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人类不断的在争取自由，就好像1982年9月22号美国林肯总统颁布了解放黑人宣言，这个宣言使到大批的黑人得了自由。从60年代开始，美国的民权运动以追求平等为目的，不断地在鼓吹人人应该有个人的权利，这个个人的权利就是所谓的人权。民权运动的结果就是监狱的犯人都争取他们的权利，也就要得到合法，就要那些外国的非法移民要得到合法的居留。这个运动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没有人能够阻止我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将这段时间交在神的手上，主啊，求你来亲自的带领下来的时间，让你的话语临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从你宝贵的话语中，我们能够在灵里面得到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年轻人在寻找自由，年轻人认为为什么不能够放宽电影和电视的尺寸呢？到了70年代，北美的女性觉悟了，而觉悟到女权的运动很重要，他们认为男人所做的事情女人为什么不能够做。这个运动不但改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也改变了女性对婚姻的看法。这个运动也强调了女性有主权主宰我自己的身体，我身体要怎样做我就怎样做吧。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蔓延开去，这个思想影响到家庭和年轻人一代。年轻人要自由，他们不能够接纳学校里面的约束、家庭的约束以及其他外面带来条规的约束，他们不能够接纳要认为说我在学校里面，我在家庭里面，我在社会里面，我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后现代主义的一代认为我有我的自由，你们管不了。在家庭里面，在学校也是如此，他们高举的是我喜欢做什么事情我就做吧，没有人能够管得了我，我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也可以做，你也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我们都彼此尊重吧。这个时代是处于一个以英文，如果用英文字来表达的话，就是个 liberty 的时代，自由派的时代。 在神学界里面，在教会里面就有神自由神学的思想，在神学界及教会里面有 liberal theology 就出现了，宗教界中就有新时代运动，就是 New Age Movement。 在美国有一个宗派，教会的宗派叫做 Unitarian Universalist 的教会。这个教会认为说，你有你的神学观念，我也有我的神学观念，我们就彼此尊重，你信你的神，我也信我的神，到最后我们两个的神都是同一个神。所以我不知道你看过这样的一个教会吗？ Unitarian Universalist Church。 你也看到左边的，就是右边的那一个教会的徽章吗？你发现到有什么不对没有？连中国人的八卦都在里面了。所以我在教会的崇拜，这个教会就是这样，在教会的崇拜里面，我可以把佛像带到教会里面排放，我可以到，我可以把伊斯兰教也带到教会，他们认为条条道路通罗马。有好多的教会，许多的教会，他们渐渐的从神本主义也渐渐的演变为人本主义。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记得70年代的时候，我参与了大学里面的学生福音事工。在大学里面有一个餐厅的老板，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年轻力壮，我看到人我就去传福音，我就跟餐厅的老板在聊天，一直聊聊聊聊到后，我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那个餐厅的老板很可爱啊，他也很喜欢跟我聊天。我们在聊聊聊到一半的时候，就问他：“老板啊，信耶稣吧？你信了耶稣？”你有神在你的里面，你完全不一样，神会祝福你的一生的道路吧。餐厅的老板就想一想，信耶稣也很好吧，我要相信。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开心的不得了。他说但是这个问题后面就不同了了。但是等我年纪大的要退休的时候，我才信也来得及嘛，我到最后我还是要到天堂去嘛，我们都是同样到天堂去。我听了他讲这句话，我就知道他要什么。他说我相信，在相信耶稣，我没有自由，我不能够抽烟，我不能够喝酒，我不能够到欢乐场所里面去，我礼拜天本来是大好打到在家里打麻将的机会，我不能够去，我还要去礼拜堂，太不自由了。可是你知道吗，我的裤袋里面有一些铜牌啊，你的裤袋也有铜牌啊，铜板啊，一个铜板。你不知道我裤袋里面的铜板有多少个，我也不知道你的裤袋里面的铜板有多少个。可是不一定啊，不一定，我的铜板会少过你的铜板。 你知道我意思吗？假设我一个我的裤袋里的一个铜板就代表一年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铜板，但是什么时候谁神要你到天上去不知道，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可以计划我们的，我们可以计划我们自己的一生的道路。于是在教会里面的办公室，就有一个弟兄来找我，他说：“牧师，你知道吗？在城市的医院里面住了一个病人，他是麻省一间很出名大学的教授，他病得很重，可是他还没有，可惜他还没有信主，好不好？我们找一天去探望他。”你说好啊，我说好，我不认识，他说你不会认识他的，可是在大学里面所有的中国学生都认识他。我们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车去到医院里面去，一去进去他的病房的时候，就见到他的女儿，那他女儿才16岁。这个病人躺在床上里面奄奄一息，皮都可以看到他的皮啊，他的骨头瘦到很可怜的样子，他不能够讲话，也没有经，他已经在昏迷当中。后来跟他女儿在谈到最后啊，他的女儿跟我讲，我说牧师，医生讲他的寿命可能是几周而已，可能是几天，也可能是几个小时。他就讲他爸爸的一个故事给我听。他说我的爸爸辛辛苦苦从国内来到美国，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在那边教书，教完书很辛苦，他能够申请到大学的教职，辛辛苦苦拼命努力做研究，到最后从助教办成为副教，副教授成为professor。他说他当他要退休的那个时候之前的一年，他们省吃省穿，他们节省储了一大笔的钱。这一大笔的钱，他说我要跟我的太太一起环游世界，到处跑。他说很可惜，牧师，你知道吗？他这样拼命，这样努力，拼命努力。可是没有想到他一退休下来不久，发现他身体不对了，结果医生诊断他患了胰脏癌。你知道胰脏癌，我探望过好几个胰脏癌的病人，当一个人患了胰脏癌后，很快的他整个身体就衰退下去。他留下来大笔钱有什么用呢？隔一两天的时间就接到消息，他已经是去世，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就为他们一家人举行了葬礼。弟兄姐妹，你能够估计你自己的生命啊，有多长吗？看起来今天我们很健壮嘛，可是我现在是73岁， 可是我不知道我还有几年的时间存留到世界上。刚才有位姐妹来问我，牧师你几岁？我说73，70多岁。可是我跟她讲说，我趁着现在身体强壮的时候，能够跑多远就跑吧，拼命做传福音的工作。现在是一个末世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走到一个很败坏的地步。弟兄姐妹，我们要围着整个世界的局势祷告，已经是很败坏的不得了了。其实神在创世的时候就给人类自由。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23节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今天人好多人误会自由的意思是什么，以为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要人来管得着，这个就是自由。忘记了自由在神的创造，是人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是赐给人类，人要向神负责任。我们也忘记了人是堕落的，人受到撒旦的引诱，犯罪离弃了神，人被魔鬼撒旦所欺骗，从此就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无法自保也无法自救。这是真正的不自由。人误解了自由的意义，人凡事都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这样的自由的结果，不仅会受到撒旦、受到罪和世界的捆绑，更是受到自己的老我、成见、个性、怪癖等的束缚，结果就成了不自由。1970年的时候，我刚刚信主不久，我就被新加坡政府召到军队里面去，在军队里面有2年的时间。在我们的部队里面有一个年轻人，那个时候很年轻，现在也是很年轻，有一个年轻人，年轻的阿兵哥，他就睡在我的隔壁的房间里面。因为我在军队的总部里面工作，每次就被有一些被控告的阿兵哥的文件，控告的文件都会拿到我的办公桌里面。我隔壁的那个阿兵哥被控告到，被关进去军队里面的拘留所里面。我接到那个文件，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不久啊，从拘留所一出来，又在控告，又被带进去，被军关进去，被宪兵带进去军队的拘留所，一直进出拘留所。每次我看到他的控状的时候，就都是同一样的控状，偷窃。有一天我在巡视那个营地的时候，这个阿兵哥就陪着我，跟我一起去巡视。我就趁着这个3更半夜没有人在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天。我就问他说，老兄啊，为什么你知道偷窃是不正确的吗？可是为什么你要偷窃呢？他说，我从小就被养成偷窃的习惯，我每次看到我喜欢的东西，它不属于我的，可是我要占为己有，我就拿了就走。你知道不对吗？我说知道。可是为什么你还要做呢？ 他说你知道吗，我就是不能够控制我自己。弟兄姐，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人就被这个罪所捆绑住。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苦恼，我们可以信酒，我们可被酒所捆绑，我们可以被毒瘾所捆绑，我们可以被淫乱所捆绑，可以被赌博所捆绑。弟兄姐妹，你要自由的行使你的自由权吗？行使吧。当你面对着撒旦的捆绑的时候，你就知道很厉害的。这个是神赐给人类自由。有一段经文，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一段经文，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圣经所说的话语。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你可以随意吃，这是神给人类的自由。可是在这段经文里有一个，我也是用下面红色的字，神就给人类有一个限制，你可以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可以吃葡萄，你可以吃梨，你可以吃苹果，你可以吃橘子，什么都可以吃。可是神给人类另外一个限制，这个限制是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不可吃。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必须在限制的范围里面，你行使你自由的权柄。真正的自由必须在限制的范围内行使我自己的权柄，你不可以越过这个范围，一越过这个范围你就要死。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自由。在大海中有一艘轮船在航行，有一个顾客就告诉船长，船长啊，我们不要被这个旅程的 旅途、的安排所限制，我们要自由自在的在海里面呀，海里面航行。船长说我们 要有自由，船长就听了乘客的意思啊，在海中到哪里就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走到一个地步，大家都很开心，走到一个地步是什么？他们觉得他们的这个自由，他们感觉到很闷很枯燥，就告诉船长说，你还是回到我们被安排的这条航线去走吧。当他们走到一个部分的时候，他们忘这个时候这个船的船员忘记了，你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你没有一个限制，你永远达不到你自己的目标。今天好多人高喊自由，不受限制，不受约束，却忘记了虽然得到了自由，但是自由要付上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可能受到捆绑。一个少年人在家中不要父母的管辖，想要寻找自由，在16岁的生日过后，他告诉父母说，我要搬离开家，我要自己在外面流浪。到最后他染上了毒瘾酒瘾，到最后他 被这些所捆绑。什么是自由？德国的哲学家康德曾经讲过这样的话，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相反的，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我既有能力不做我所不要做的，这才是叫做自由。自由一定要有一个限制，这个限制的范围就是在神的爱里面的一个限制，是在神的律法里面的一个限制，在神的爱和神的律法当中，我可以自由行使神给我的自由权柄，我就可以得到保障，是真正的自由。这个观念就是在雅各书里面第一章第25节所讲的使人自由的律法。律法的定力乃是以爱为动机，以爱为出发点，为对方的好处。就比方说一个小孩子，他喜欢玩火柴，妈妈说不准玩，就是出于妈妈的爱，也是为了保护孩子免受烧伤。神赐下律法也是这样，出于神对我们的爱。一个遵从神命令的人，这就是神爱的一个表现。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神，我们就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约翰一书第2章第4到5节说，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便是说谎，真理也不在他里面。凡遵守主道的，神爱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因此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约翰福音第4章第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基督徒有罪意吗？有。基督徒有罪意吗？有。基督徒的自由是在神里面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是在神话语之下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是在神的慈爱恩手保护之下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不受罪辖制的，不受罪所捆绑的自由，只是靠着圣灵里面的力量给我们自由。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就是那灵，神的灵在那里，那里就有自由。一个被烟、被酒、被毒品所捆绑的人，如果他肯来到神的面前的话，是悔改认罪的话，领受神的救赎恩典的话，圣灵就在他的里面，他就可以靠着圣灵得胜一切，从此可以摆脱烟酒和毒品，他成了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基督徒的自由是真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在圣灵的，是有圣灵的同在，是有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提醒。圣经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基督的祷告，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真正的自由，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是一个有敬畏神心的人。上帝的话语就在他的里面，他顺服了上帝的话语。我们知道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创造了鱼类，他创造的海中的生物，他创造陆地的生物，在空中飞行的动物。如果在水里面的鱼，他说，哎呀，我在水里面太无聊了，我羡慕在陆地上行走的野兽的动物。 于是他就从他在水里面的环境当中跳了出来，到陆地上面去，他能够活吗？我们都很清楚，神就只给我们自由，只在一个限制的环境里面。第二点，真正的自由是被尊重与被信任的前提之下做出适当的选择。神把自由赐给亚当和夏娃，表示神对他们的尊重，神信任他们，神知道亚当和夏娃他可以遵从他神的话语做正确的选择，他可以使用神所赐予的自由。从神赐给人类的自由意志，我们就可以联想到神爱我们，神信任我们。在这个被尊重和被信任的前提之下，人要使用他的自由。传道书11章第9节说，少年人啊，你在你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但却知道为这切事神必审问你。我们当中有年轻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你可以行使神给你的自由，你可以看你所爱看的，做你所喜欢做的事情。可是在传道书里面讲一句这样的话，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到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面对神的审问。真正的自由是在神律法之下才可以受到保护的。真正的自由是在神是在被尊敬和信任的前提之下做出适当的选择，这个选择必须是正确的选择，人应该谨慎和有智慧的应用神赐给我们的自由。国家订立的法律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人民要尊重国家所定的法律，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之下，我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就好像交通的法律是保护人民的安全，我开车的时候我就要遵守交通的法律和规定，在交通的法律和规则之下，我可以自由的行事。第三点，真正的自由是有责任感的。不知道是弟兄姐妹读过以色列人的历史，有没有注意到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爱他们，神赐下律法给他们，律法是神的命令，神要他们遵守，神借着摩西提醒了他们，这是我们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讲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遵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神所应许你的。同样的，神在耶利米书所说的话也很清楚。耶利米书怎样讲呢？耶利米书在这里讲到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呢？以色列家，你的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我何时论到这一邦或这一国要罢黜、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耳，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实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这一邦或这一国就要建立要栽植？你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不懂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这个就是这段经文，就是一个原则，这是在神学里面的一个原则。在这个原则就是祝福与咒诅的原则。什么叫做祝福与咒诅的原则？就是神的话摆明了，他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你遵从我的话，你就会得蒙福分，我会赐福给你。如果你不遵守我的话，你走你自己要走的道路，祝福就会临到我们当中。虽然这个是给以色列民的祝福与咒诅的原则，可是这个原则也是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你要得到神的祝福吗？是的，我要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就要遵从神的话语。如果我是违背神的命令的话，咒诅就会临到我的当中。这个是我在这样多年牧会的时候所看见的。总结我刚才所讲的这三点，我们要问：神赐下自由给我们，我们应该如何的使用和享受神给我们的自由呢？今天的经文里面又给我们有三个提醒，这三个提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提醒是，我们做什么都要荣耀神。第31节提到自由应用的原则，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第二个提醒就是，我们做什么都要造就人，不以自我为中心。23-24节讲到基督徒有自由，我们如何看我们的自由？凡事我都可行，但不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注意经文讲，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第三个原则是什么？我们做什么都不要使人跌倒，不要去影响到别人，使人因为我做这些事情而跌倒离开上帝。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见的是，我们家中还没有信主的亲人，我们要照顾到他们的看法。他们也许每逢初一和十五在家中预备食物来祭祀，对于我来说，任何食物不论是祭祀过的或者是没有祭祀过的，我存着感恩的心，感谢神就照吃。可是如果在我家里面有软弱的弟兄姐妹的话，我要考虑到他们，我不吃。这个使我联想到我在家里面，我从小就是在佛教和中国人的道教的环境里面生活长大。我的祖父跟祖母，我祖母是跟我们一起住，她为了照顾我们，祖父是在城里面的一间庙宇里面 庙宇后面，他有个房间就住在庙宇里面。然后这祖父和祖母非常的虔诚，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每次有中国人的一些佛教的节日的时候，我的父母就把我带到那边去，到庙宇里面就看到他们去祭祀，祭祀完后就把祭偶像的书就带回家。于是我当时候我刚刚信主不久，我什么都不懂，我照吃了。后来有人问，这个是拜偶像，拜过偶像的食物。从此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吃了。我是为了人别其他弟兄姐妹的缘故。有一个母亲曾经对我跟师母讲过这样的话，她有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都是双生的，这两个女儿都是被一所的大学所接纳。当女儿要上大学的那一天，妈妈就开始送女儿到大学的宿舍里面。妈妈就把孩子安顿在宿舍后，就要祝福他们，跟我们讲拜拜，神祝福你。你知道他女儿跟妈妈讲了什么的话？你知道他讲什么话？他说 Mom, I'm free! From now on, I'm free! 我今天开始我自由了。弟兄姐妹，两个女儿自由了，她可以做，妈妈不在身边，她可以做她要做的事情，她可以跟一群的同半同年龄的同伴在一起喝酒欢欢，她可以做什么？妈妈不知道。可是不要想想看，这两个女儿当有一天就被罪恶所捆绑的时候，她到最后她自己讲她有自由，其实她是没有自由。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有一次在一个退休会里面，我跟一群的13岁到21岁的青少年来讲基督徒的婚姻观，就是很可爱的一群的青少年。我跟他们讲完基督徒的婚姻观，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当我讲完之后，就一个19岁的小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就来找我，她说：“牧师，我告诉你一个事实，我进去大学的第一年，我有一个女孩子的跟一个女学生一起住在一间房间里面。”这个女学生第一天就告诉我，现在开始你每个星期六晚上不准你在宿舍里面待住，你要到外面去。她说为什么？因为我的男朋友要来宿舍跟我在一起。我就知道他们两个年轻人要做些什么。弟兄姐妹，这个是今天的社会里面年轻的一代，他们完全的放纵他自己。 回想起我中学的时候，你看我们同学里面，我们的女学生跟男学生站在一起的时候，一碰到好像触电这样。可是在今天的男女的学生里面真的不行。我在英国居住的时候，就看到一群的十多岁的小孩子啊，从我在今天的地铁上来冲上来时，就坐在椅子上面，就男女都抱在一起，有的就坐在女孩子就坐在男孩子的脚下。弟兄姐妹，这个跟我从小所受过的教育，男女授受不亲违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给我们自由，让我们不要违背神所给我们的自由，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之下行使这样的自由。你愿意不愿意？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享受你给我们的自由，让我们能够在你所给我们的自由当中能够行使出来，也能够来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在灵里面也能够从我们的生活见证当中，我们带他们到主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让你的名得到荣耀，得到高举。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